把这个有形的圣殿拆毁掉，他要建造一个属灵的灵宫。而这群灵宫是谁来成为他内涵呢？是一群仰望那更美家乡的人。我们是不是仰望那更美家乡的人群中的人？是不是？感觉是的人举手。我们应该都举手。我们就是这个要回家乡的人，但是我回哪里？那个家乡对我一点吸引力都没有。你想，刚刚过完年，我都要千里迢迢回去看我爸爸，92岁的爸爸。那是我出生的地方，那是我成长的地方。我回家乡，回到家乡，回到家里面，这是我度过我童年的地方，我对家乡一点都不陌生。你要回家的时候，你是不是很喜乐的事？而我们现在的回乡客全部是愁眉苦脸的。世界不配有的人，这句话的希腊文意思是什么呢？这里面有谈到价值的东西。这里谈什么呢？世界超脱世界的人，就超脱世界价值的人。这里的意思是说，世界不配有的人有两种，正反一个，就是看你从倒装里面。就是如果说你把世界放到前面，就是世界价值超越世界价值的世界不配有的人，或者说是超脱世界的人。 OK， 好，就是对你世界，对他来讲，你的价值呢，这个人比这世界的价值还要尊贵。就是上帝创造了这个宇宙，有了一个伊甸园，将来以后他要把这个世界怎么样毁掉，有一个新的伊甸园。请问物质世界对神来讲值不值钱？值不值钱？如果值钱，它就存到永恒，一点都不值钱。你说上帝为什么创造一个世界，又把这个世界毁灭？因为里面有他的世界不配有的人。也就是说，你我的生命在上帝眼光是超过这个世界的价值。这就是上帝所说的，这就是世界不配有的人。你我就是世界不配有的人。上帝看我们的价值超越这个东西，这就是神学，这就是圣经的真理。而神用什么样的方式？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刚刚提到了。所以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个东西在这个大场景底下，他当然要把圣殿拆毁掉，因为他要建造的是一个永恒的国度灵宫。这一个场景，命定的场景，是我们希伯来书，我们讲它是新约的什么出埃及记。出埃及是上帝开始他的教导，埃及你要出去，埃及里面有很好吃的肉香，你要出埃及，不要出埃及，埃及有好的东西。希伯来书代表什么？这一群信主的基督徒，犹太人信主的基督徒，你要离开会堂，不要回到犹太教去，回到犹太教去，不要回开犹太教去，回到犹太教去。在这个历史场景里面，上帝用什么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用摩西出埃及，用改变圣殿，摧毁圣殿，让他们进入到团契里面，聚会的聚会，以神为中心的聚会。这一群人这生命的建造，是上帝要用一种方式，没有形式主义的东西，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取代它，他要彻底拆毁什么叫宗教， 那么所以这个是命定的背景。耶路撒冷的这个使徒们聚集的地方也要被整个的驱散掉，这个驱散掉，圣殿铲平，灵宫才得以建造。所以你我的概念，我们经常有一些错误的概念，我们因此就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很难挣扎。上一次我们提到生命的实际，如果你看这一个实际的时候，你看到这边是一片，这是中央山脉，这一片云海，我拍这个过程当中下一页不差 十几二十秒，但是飞机经过了，你看到这边开始有什么呀，有波涛，一时激起千层浪。再下一张，你可以看到这一层浪怎么样，我们在云雾底下，我们很难超越云雾之上的东西，我们很难超越这个云雾。但是上一个礼拜我谈到了一首诗歌，问情是何物，叫人生死相许。但是那整个的元好问的诗里面有这个句话，渺万里云层云，千山暮雪，知影向谁去。这里意思是什么，你看到万里有一层一层的云，千山下着很多很多的雪，沉重的雪，那是一个雪景，知影向谁去。你的人生的航向，航向哪里？我们经常在这种后现代主义里面当中，你的生活里面，我们就一步一步的怎么样，失去了我们的 focus。 生命的实际是不是真的如此？不是。对基督徒 来讲的话，我们需要澄清什么叫信心的定义。来，我们一起来念，来，你我的生命是不是用泥土尘土吹了一口气出来的？这是不是显然之物？看起来是，但是这句话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因着信才能跨越这个什么显然之物出来的状况。这里面讲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的盼望是一个实际的东西。你我神要为我们预备的地方是我们的家乡，我们的信仰需要对这个家乡有更深的认识。希伯来书在写着一群耶稣基督，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十章，谈到了很多神基督的超越当时所有的概念，信仰的概念，宗教的概念。譬如说他比天使还要超越，为什么？天使在四百年没有化的时候呢，他已经取代了上帝的权柄。你我那就是假偶像，意思就是偶像，你我心中太多偶像，神超过这些偶像。你的偶像是什么？我的偶像是什么？这是我们要思考的，是这些东西不断的怎么样把我们拉到云雾底下。你的偶像可能是你的工作，你的偶像可能是你的儿女，你的偶像可能只是说你好棒，就这么一句话。还有他做了很多摩西 做比较，他做了其他什么大祭司的比较，祭物的比较，他就用这样的比较。但是当这些讯息告诉我们耶稣是我们一切的一切的时候，他给了我们十八位信心的伟人。因此十一章里面，在这个命定的场景里面，他把十八位得胜者 告诉我们得胜的秘诀。因此我们看到这个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证据、实际。怎么跟我们的经文联合在一起？我们来再来看一下十三节。十三节说，这些人都是凭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我们来试试看好不好？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这刚好就是十一章一节的定语了。我怎么样了解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从这里面看着，这就是我要学的东西。我是存着信心死的。你我人人都有一死，除非主来。我们是奔着死路去呢，还是奔着家乡去？我们是存着信心死呢，还是存着绝望死？我们有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你可能在人生的规划里面，你得着你要的，但是那是不是上帝的应许呢？弟兄姊妹，你我如果对这个东西一点兴趣都没有，我可以跟你说，跟我自己也说，我们得不着救恩出来的平安跟喜乐。你我就是一场自欺。圣经讲到说，我们基督徒是讲，如果我没有在这个信仰上真正的得着那个平安喜乐，我比外邦人都还要可怜。为什么？你有钱没钱，人家至少赚了钱，赚得了全世界，你什么都没有，你连平安喜乐都没有。所以在上帝命令的场景底下，什么叫做实底，什么叫确据，是靠着信心出来。那么怎么样去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且从远处望见，并且欢喜迎接？弟兄姊妹，我到处跑，我在教会42年，我连看牧师、传道人、长老我都很少看见。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你说怎么回事？我们的上帝缩小了吗？不，我们把上帝缩小了，我们把我们放大了。这一群世界超越世界的人，世界不配有的人，是在这种信心上、定见上超越的。我说再多也不一定能够把它说得清楚，但我们今天尝试看看。在这里面又提到了，我们因着信，古人在这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我上次已经解释了，诸世界是借着神话造成的意思。我再重新 review 一下，这个世界是上帝讲话出来的，谁是听话的，上帝就在那个世界里面，就把我们带在这个世界。我们什么时候偏行己路，我们什么时候不在这个世界里面，不在这个上帝所定的脚中里面去。这个世界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你我的生命在这个时空当中里面， 有上帝的参与是因为我们遵行神的话。今年我们的题目要恢复上帝的荣耀，把教会的荣耀，其实没有神的话是不可能的。在这一群人身上，我们看到圣灵跟圣经必须在这个人身上掌权，这个人才可能是超越世界的人。没有别的出路，因为神留给教会跟你我的只有圣经跟圣灵。你可以来聚会30年，你不读圣经，你损失太大了。因此我们下一个问题，那么这一群人是根据什么死的？老实讲，以诺有没有死？没有，他被主接走，对不对？以利亚有没有死？没有，也被主接走，是不是？好，所以呢，我在翻译这个希腊文的时候，这些人因着信，这些人都存着什么？信心，存着信心死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主要是在这个字，就是按照信，所有这些人有没有死不一定。 OK， 好，但是这个死不死，这是另外一个神学。以诺被接走，照着这里的应该是他是死了。死亡对基督徒来讲是在什么呀？拉撒路在阴间里面，可以吗？所以死亡我们是在另外一个时空等候什么呀？被提。好，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又了解啊，如果以这边来讲，我们是凭着信心去预备见主面。你我对阴间的概念、死亡的概念是不用害怕的，因为仍然在手里。好，我不谈这个部分，这是另外一个部分啊，也就是这一个字，按照信，因着信，是根据信，合乎信，正如信，按照信。什么叫信心？仍然要回到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证据，而这一切是世界是借着神话造成的。我重新再解释这一部分哈，这句话意思就是什么呢？什么叫信心？上帝的话。什么叫信心？上帝的话。因为诸世界是用上帝的话说出来的，我们信上帝说有就有，这就是信心。我们相信上帝给我们这样子的环境，这就是信心。我们只有感恩，我们若是出于神，我就默然无语，这是一个心态。就是世界上没有不配有的人，你我如果是一个没有这种照着神话语相信的，而且我们也不相信发生在我们身上是上帝允许或上帝预备的，我们就不在这个信心里面，我们就会抱怨，我们就会想要自我救济。上帝这世界里面所发生的人事物是神允许的，神预备的。约伯记告诉我们这个世界这个真理。所以这句话，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这个就是根据信心，根据信心，谁的信心？上帝的话。弟兄姊妹，能不能转过来？我再说一次哈，我是照着希伯来文来解经哈。你认为的信心是什么？照着这一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是神的话。神说，罗天耀，你的人生几岁到几岁是这样安排的，这就是神的话。我一生的道路在神的话里面，这是他给我的信心。我在信心里面顺服的往前走，这个是世界 不配有的人。好，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这句话非常宝贵，在整个世界，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的话，是在这个定义底下。这个定义是根据神的话 ，katapistein， 这个字就是我今天要讲这一群不配世界不配有的人是这样子的一个什么场景里面走出来的人。但是我们这个人呢，受世界文化的影响，受世界各种思潮，包括我们北美的基督徒，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知没有识的。在我们的过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文化基督徒。在希伯来书的作者，圣殿要被拆毁，他要拆毁的是什么？文化犹太基督徒。这一群人将要离开你认为的犹太教，这一群人将要完全离开那个有形的敬拜，他要进入到一个什么样与神建立关系的一个实际的灵工状态。今天灵命成长，教会要真正有突破，需要有很多很多人明白，我们是活在一个希伯来书这段场景的立场。也就是说，圣殿被毁了，我们等候主的再来，一切这种虚无的形式主义的必须离开，不然你我呢是自欺欺人。我们不离开这个偶像，不离开这个文化所给我们的假象，我们不会得到平安喜乐，我们不会得胜，我们只会唉声叹气。而且教会会一群非常难受的状况，我们彼此斗争，我们看不到希望，看不到盼望，我们没有盼望，我们看不到真实的实际跟证据。你我就是在聚会，聚会30年都没有把握，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从弟兄姊妹身上、同工人身上、传道人身上我能得着什么。而这个是要完全破开，我们需要跟神建立关系。这种三种文化基督徒呢，我们是后现代文化、人本主义的立场和真理的分辨错误，其实就是错误的世界观、错误的方法论和错误的信心观。这三个东西是最常造成我们无法看透、超越这个云雾之上的事情。我们 很容易一时激起千层浪，我们会像那个孤雁一样，不知道要飞往何方。你我的生命，我在这边，我跟你们在一起，你们跟我在一起，我们就是一群活着的死基督徒。可怜不可怜？可怕不可怕？非常可怕。因此呢，我要针对所谓后现代的文化，我们来慢慢思考，我是有个错误的世界观。我要从人本主义的立场来思考，以人为中心、以人为本的，我们是不是有一个错误的一个什么方法论？我们从真理的无法分辨的错误里面，我们是不是失去了真实又真又活的信心？什么叫后现代主义？我已经上个礼拜讲了，我们大家来念一下好吧。来，
我们都知道这句话，要安静，要知道。要安静，要知道是方法，是一个环境。教会提供了团契，如果你们那一区没有团契，我们礼拜五有团契，我们将从神的话语里面给你一起分享神的话，一句一句的来像我今天这样解释什么叫做世界不配有的人。因为这一群人是按着神的话拿出信心的，如果神的话在我们里面不是很成熟，我们根本不知道神的话，其实我们没有信心的建立的根基。一句话，我们每一次擘饼的时候说爱是，每次都常说哥林多前书，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这是不是上帝的话？这是上帝的话。如果我们照这个话，求圣灵帮助我们把这个话实践在我们里面，诸世界就被他造成了，你我的生命就被改变。它不是一个知识，不是一个口号，在我们的心。要知道，要安静，他是神。所以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我对神话语的反应上。所以我在跟你讲1000遍10000遍，我们是反乡客，你也不会认同的，你就继续来听下礼拜、下下礼拜、下个下下礼拜天、下下下下个礼拜天的什么，你愿意听得到。所以呢，52个礼拜你都来了，你可能只听了10个道，另外的42个道跟你无关。弟兄姊妹，永远相信我，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因为爱你们。我对我的孩子也是这样说的，我对我的父母亲也是这样说的，我对我的兄弟姐妹也是这样说的。92岁，我的爸爸，我很高兴，我爸爸从我母亲2年去世之后，我跟他说过一句话，我说爸爸，你30岁上帝给妈妈给你，你90岁2年前上帝把妈妈带走，这60年的恩典，后面的岁月你好好的就是你跟神了。我的爸爸过去2年从这里面出来，他脑袋里想的全部是神，他出来的话语是神，92岁脑耳聪目明，为什么？整个世界只有他跟神，他为神而活，他的身体非常的健康，越来越好，因为他知道60年夫妻的相处是上帝的恩典临到他了，他没有损失，他要准备他过跟神之间的关系。2年前因为爸妈妈照顾爸爸癌症，所以身体就不好，爸爸癌症是治好了，妈妈的癌症出来了，妈妈没有经过这个风浪，但是爸爸身体2年来身体好多了。你很难看92岁我爸爸走路比我还要快。要知道，要安静，他是神。人本主义有一个致命伤，这个致命伤就是方法论错误。这一部分我上个礼拜也提到了，我们一起来念，来，就是要解决以下4个问题：我能够知道什么？形而上的学问。我应该做什么？道德论的问题。我可以希望什么？宗教论的问题。人是什么？人论。康德以我可以希望什么来指向信仰议题，因为信仰是人们盼望的指引。问题焦点在于我们究竟可以盼望什么。布罗赫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跟随者，在他写的书里面，他对盼望的思维，他很直白地说，凡是有盼望的地方就有信仰，
所以我们是有盼望，我们是乐观主义者、浪漫主义者，所以怎么样，我们认为我们来到美国了，我们是中国人的 千万分之一的那一群人，我们又住在全世界里面最高收入的州，所以我们很有盼望，有了盼望我们要加信仰。这是我们的心态吗？真的吗？这话也同时在批判，凡是有信仰的地方不一定带来盼望。你不要认为你有信仰能给你带来盼望，这是一个方法论，这个方法是一二三四，这个方法倒过来就对了。我们来倒过来看好不好？人是什么？第二，我可以希望是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能够知道什么？这是人本主义的致命伤，方法论的错误。如果我知道我是谁，我知道我是蒙恩的罪人，我是照上帝的样式跟形象造的，因此我可以希望什么？荣耀神。我愿意做一个悔改的丈夫，我愿意做一个悔改的妻子，我愿意做一个合神心意的爸爸，我愿意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妈妈，我愿意做一个遵守十诫的孩子。这是人润。当神的话语在我身上展现出来的时候，诸世界就被造成了。我是 kata pistan， 我是根据这个信心，就是上帝的话。如果你要制造你的思想、你的世界观，你就用你的话吧。我应该做什么？我才知道我应该照着神的话行事为人，我能够知道什么？我能够一生研读神的话语，就像我父亲90岁到92岁，过去2年的时间，他用为主而活，他也不去想人生的事情。你要知道，我父亲是流亡学生，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什么叫流亡学生，就是抗战的时候他是流亡的学生，然后怎么样，他仍然是流亡学生，最后流亡到哪里去？台湾。他一生在流亡，这一代苦啊，他现在不流亡，他是返乡客。另外一个，我上个礼拜也提到了，信心跟信仰有很大的差别，这是我们要分辨真理。这个东西就是我刚刚前讲的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真理的分辨错误，我们错误的信心观出来了。后我们再一起来念，来，后现代的世俗灵修乐逐渐兴起，主要思想我们不只是一个躯体或是个脑袋，而是在追求自我的调整。宗教包含的只是我们停在这边。有很多的人基督徒，包括我曾经也是如此，42年在主里面，如果我这些所有的心态我没被调整，我也不可能讲这个道。我们有太多人是什么呀，来这边只是做自我的调整，你懂我意思吗？我希望越来越好了，越来有修养啊、哦！人家骂我，我打不还口是吗？骂不还手啊，不，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我在自我修养，哎，这是信仰吗？信心带出的是什么？很有趣，不问因由的去依从行为准则。我们这里面有很多盲从的基督徒，因为他只看别人，他不看圣经。不问因由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从来不去论。要爱呀、啊、就是要爱呀、啊、你骂人干嘛？没有爱心。我们是不问因由的，是怎么样，
去依从行为准则，灵修嘛，修养嘛。另外一个非经验性的神学和仪式，什么叫非经验性的神学仪式？没有上帝的参与。今天如果像我的儿子在 Houston， 我常常想起他，我每一天为他祷告，我知道他在开始一段 journey， 人生的一个新路程。我很难想象这个头痛，曾经让我头痛的孩子，现在慢慢走向一个要全职服侍的一个传道人的立场上去。我为他祷告，我里面上帝的同在让我想了很多的事情，因为上帝是经验性的，让我在我脑袋里面，因为上帝的同在，以马内利，上帝的救赎是把神的同在带到地上，神的同在带到灵宫里面，神的同在带在我身体里面的心里的这个殿，这叫做经验性的神学和仪式。我们多少人来教会只是来仪式，你住在这边，今天听到好听就听哦，得到一点就动哦。你读不读圣经？不读。体会不体会圣经？反正信主三十年就是个教会，反正也没有团契嘛。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错误的信心观，这叫做文化基督徒。因为你随风飘摇，你不是回到圣经跟圣灵。我们下面继续来念，来，宗教是可以在没有灵性的存在下，只当人开始认同自己与那终极的灵有关系，并且竭尽心力建立这个关系，信心才得以产生。弟兄姊妹，文化基督徒这三种东西是我认为在北美教会，在知识分子里面，我们坐在这里完全没有外力来推动我们，没有逼迫，顶多有一些什么芝麻绿豆的小事在困扰着我们。因此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在一个历史场景，上帝命定的灵宫的建造，拆毁这些东西，只等到他要第二次再来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呢，圣殿才要开始被建造，在原地被建造，在大卫建造的地方这边才建造。因此他用了三个人，一个叫亚伯，我们一起来念，来，亚伯，这个意思呢，就是虚空。你知不知道亚伯是老二，老大是谁？该隐是什么？德。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生的第一个儿子叫该隐，就德了。结果生了第二儿子叫什么？亚伯，竟然叫虚空。你知不知道？两个堕落的关系破裂的夫妻很高兴，哎呦，我要得到一个人，我好像可以很了不起，我创造一个人了。但是当他了解该隐的时候，他知道他离他们被造的那一个隆美是很大的距离的，所以第二个生出来的时候，他有没有喜乐？没有，悲伤啊。你会不会生一个孩子叫虚空的？亚当夏娃的老二是虚空。所以呢，我们来看这件事情，来，我来念，念得比较快。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 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的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耶和华说，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亚当夏娃生出来的一对儿女是全世界第一个谋杀，你们都知道。但我们来仔细看一看，为什么在这里面他第一个用亚伯？虚空。因为人呢好像可以自立了，你赶出伊甸园就没有上帝的 管理了嘛，我就可以自由了嘛。所以呢生了一个该隐很高兴得了，但是看一下这该隐怎么样，满心的是什么？罪，仇恨。仇恨需不需要爸爸妈妈教啊？其实也是多多少受影响了。夫妻的关系好不好？夫妻关系好不好？不好嘛，关系破裂了，你生出来能够生出什么好东西？不要说你能不能生出好东西，你能培养出什么好东西？我们的父母夫妻的关系之恶劣是伤害孩子最深的。所以我们在做辅导的时候，我们最大的伤害是成年人都可能要回到他什么呀？父母的原来的关系里面去了解他受的伤害是什么，他才愿意承认我对我的配偶的态度是这样子，因为我就是这样出来的。你的配偶就无辜了，就被你伤害了。在这里面亚伯被杀了，为什么？神指他的礼物做的见证。这里面一个是献羊的，一个是种地的，看起来不应该有差距嘛，对不对？亚伯以神为中心建立他的世界观。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这个宇宙第一个失败的爸爸妈妈，上帝用什么来弥补他？杀了一只羊。因此在他的心里面，他一定了解这件事情，爸爸妈妈曾经失败过，但是上帝有恩典临到他，你在哪里跌倒，在哪里站起来，那个东西就是永恒的东西，那个东西就是上帝用他的话，诸世界被他建造出来的。所以羊被杀的羊羔，在神的眼光里面是拯救，是恩典。我们有多少感恩的心，就有多少灵命的成长。我们常常就只记得30年前我受洗，那是很快乐，为什么？上帝解决了问题。然后30年以后从来就没有感恩的事情了，为什么？你死了，上帝对你也灰心了。你怎么是世界不配有的人？但是上帝却在整个的世界的价值，在看我们的时候，他说这是世界上超越世界所有的价值都不如我的儿女。因此亚伯给我们一个榜样，他是以神为中心建立他的世界观，他相信这个礼物献给神，因为这是上帝把这个礼物给了他的爸爸妈妈。这叫以神为中心。如果你我蒙了恩典，我们
就把恩典隐藏起来收留了，上帝不会喜悦的，包括福音。你占为己有了。另外一个投身的表示说什么呀？我有感恩之心，我把最好的知由和敬畏的心全部给你。投身代表敬畏感恩。你我30年前受洗，现在根本已经 不在乎擘饼聚会，根本不在乎耶稣基督所受的苦了，我根本不计较他的苦，反正他该死，他该被我死，我们的心已经硬了，我们的世界观已经被改了，我们以自己为中心了。第二个以诺，我们一起来念，来，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的名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弟兄姊妹，以诺与神同行，他真正同行的启示是在最后一句话，他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那个他是谁？神。亚当夏娃失败了，以诺与神同行的时候，亚当还活着。亚当是彻底的死亡，为什么？他不信最后一句话，信那赏赐他寻求他的人。他认为我失败了就失败了，老汉就 我敢做敢当。你整个圣经你看不到亚当的悔改，所以圣经讲了生儿养女，生儿养女，生儿养女，最后死了。你我的心是不是已经像亚当这样的硬了？以诺没有，以诺知道他爸爸曾经跟神是连结的，所以他相信寻求的给他寻见，开后门的就给他开门。以诺的名字就叫做教导，就是他是有个受教的心。他是什么叫受教的心？就是他要与神同行，不是叫神跟他同行。你我的信仰是不是老是要求上帝照你的心意去做？当然你永远看不透云雾之上的事情，这一段我就不念了。我们来看挪亚，来，我们一起来念，来，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那从信而来的义。他之所以能够定罪，这个世代能够从信而得来的义，是因为什么？敬畏的心。诺亚以敬畏的心建立他的信心，以诺与神同行改变了那个方法论，我是谁。而康德是的方法论是最后才问我是谁，以诺知道他是谁，诺亚因敬畏的心建立了正确的信心观。你我的信心是怎么样？上帝、做见证，我你看知道上帝怎么样，那最后上帝成就了，我的见证就出来了。那上帝不听你的话，你的见证从哪里来？你的信心在哪里建立的？上帝是听话阿拉丁神丁，所以我的信心就建立起来吗？既或不然，但以理，我到了这个火窑里面，几乎不然，我相信你会救我，几乎不然，我死也可以。以斯帖也是一样。你我的信心是什么？
如果不是，你给我看着。还是既或不然，我也愿意。这是叫信心。你知道诺亚这个字，我来念，拉麦，创世纪五章二十九节，拉麦活到182岁，生了一个儿子，给他名字起名叫挪亚，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 这地，这个是一个安息的主。为什么我叫安息的主呢？是因为挪亚的名字叫什么？安息。没有上帝所赐的安息，我们不会得安慰的。所以我说安息的主。所以挪亚他起名叫挪亚的时候，因为只有这个安息能安慰我们，神就用挪亚这个真实的安息来怎么样审判这个世界，使人称义。挪亚的世代 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正当那日，挪亚和他三个儿子闪、含、雅弗，并挪亚的妻子、三个儿妇都进入方舟。挪亚是产生敬畏之心，用着这样子的日子过日子的。虽然他后面失败了，但是在之前他是用敬畏的心。一个人没有敬畏的心，你不很难让你的三个儿子跟三个 儿媳怎么样跟你去关在方舟的。一个敬虔的父母能够产生敬虔的儿女。所以我用错误的世界观，也就是文化基督徒、后现代文化，以自我为中心，急着去解决自我的需要，满足自我的渴望，去重视自我的感觉，我们用亚伯来取代。亚伯以神为中心，所以他献的礼物就是羊羔。我们如果不以神为中心，我们会偏的，我们想也想不到，我们就用什么呢？我做多少是多少，给你多少。你不会想到我的父母亲失败在哪里，他就站我在哪里建立起来。人类在哪里跌倒，他哪里站立起来，叫恩典。这个世界观，以神为中心来建立世界观。诺亚与神同行，这是方法论。你用我是谁开始，以诺知道我是谁，然后知道当做什么事。挪亚因着敬畏之心来建立信心观，在这个命定的历史场景，我们发现有一个创世纪第五章里面另外一个历史的小场景。我们发现亚当叫人，赛特叫被指定，给以诺士叫终将死亡，该男叫悲哀，马勒列叫祝福的神，亚列叫将下来，以诺叫教导，马土撒拉叫他的死亡必带来什么事情，拉曼叫绝望，挪亚叫安息。亚当的前十个这个名字的安排，把它合起来叫人被指定终将死亡和悲哀，但祝福的神将下来教导，他的死亡将为绝望，将为绝望带来安息。你我都是挪亚的后代，闪、翻、雅弗。上帝在这个历史场景里面已经把救恩显明出来了。这个救恩在挪亚，他说我给你一个彩虹之约，我将带来一个安息，但是这个安息不是
原来的那个安息是真实的安息。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另有一个安息，而这一个安息是你我从挪亚之后再借着耶稣基督进入的一个真实的安息，它必定带来安慰。而这一个安慰是真实的安慰，神要拆毁一切虚晃的形式主义的错误的世界观、错误的方法论、错误的信心观。林肯总统，我这个在那边讲过，林肯总统曾经在南北战争解放黑奴最后快要 打仗的时候呢，快要结束，已经 要打赢了，就碰到一个军官。这个军官讲说，哎，林肯总统啊，你看上帝站在我们这边呢。林肯跟他说什么？我不太确定哦，我只是想确认我是不是站在上帝那一边。弟兄姊妹，不要用我们的人这个文化，我们的个人的东西，不去用圣经来检验我们的真理，我们所明白的信仰就不会有圣灵在我们生命中里的工作。所以读经是根本你无法避开的一个话题。用敬畏的心来建立我们的信心生活，用信心来与神同行，用以神为中心来建立我们的世界观。我们下面最后一个字我念给你们听，可能很小，教会有这样子的人越多，我们越能恢复教会的荣耀。弟兄姊妹，愿今天我们的回乡课能够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个提醒教会不是随便讲一个意象，我们从健康的教会到恢复教会的荣耀。我相信你已经看到2019年第一个主日，2019年有福的人，你们都彼此说了是寻道的人，还有什么遵行道的人。弟兄姊妹，我从去年开始规划我们的退休会，从来也不知道会那么顺利，我们已经到90个人了。上帝在我们当中要行奇事，我们深信2018过去我们都没有察觉，我相信上帝在我们心中已经做了一些事情。2019我们是要恢复教会的荣耀，我也相信上帝会做一些奇妙的事情。跟上这一班列车，我们回到团契，用正确的方法论、信心观还有世界观来过2019。求主祝福我们。我们低头一个祷告。结束聚会会停止，圣灵的感动不会停止，属你的就必定属你到底，被你爱的就被你爱到底。愿我们众人都在义灵的感动底下，一起让这位教会的元首做工在我们这个人身上，我们的家、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弟兄姊妹之间。信心仰望你，因为诸世界是借着你的话造成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罗牧师给我们的信息。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有没有新朋友来到我们？